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与我们一同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我们要继续思想使徒行传第九章，从第十七节看到第四十三节，这里记载了保罗悔改信耶稣的结果，以及彼得行神迹叫死人复活的经过。好，请以谦卑恭敬的心聆听圣经的教训。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九章，求主用他的圣道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灵命长进。好了，请翻到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九章。在第十六节呢，说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六节，主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保罗呢，确实列出了他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过的苦难。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保罗他能够坚持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主已经向我们显明这样的将来，那么我想我会说，哎呀，主啊，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行的计划呢？但是主说，我要指示他将来为我的名所必须受的苦难。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说，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你能够换位思想吗？你要从亚拿尼亚的角度去想一想，他站在扫罗面前啊，这个人从大祭司手上得到了权柄，他可以去抓所有呼求耶稣之名的人，把他们呢捆绑带回耶路撒冷关押起来。可现在呢，他却看着这个人说，兄弟扫罗。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继续说，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从所记录的资料显示呢，到这个时候呢，圣灵已经借着使徒的服事按手分赐给了信徒，使作为执事之一的腓力也没有行使圣灵的恩赐。但是当他在撒玛利亚侍奉带来复兴之后，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了他们的复兴消息之后呢，他们就派彼得和约翰过去。然而呢，那时候圣灵还没有临到信徒身上，等到彼得和约翰来了之后，他们才按手在信徒身上叫他们领受圣灵所带来的能力。现在这里说的呢，仅仅是一个门徒亚拿尼亚，他受主差派去为保罗祷告施行医治，使得保罗能够看见，让保罗领受圣灵。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八和十九节说，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 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这是何等戏剧性的改变呢？我肯定保罗呢还没有完全理解或者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呢就在那里，在大马色与门徒在一起。使徒行传第九章20和21节说，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啊，上来这里破坏基督信仰的不就是这个人吗？使徒行传第九章第22节说，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因为保罗对圣经具有丰富的知识，他研究圣经所积累的渊博知识，使他们呢觉得很应急，他们感到困惑。因为保罗有能力而用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使徒行传第九章23-25节说，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保罗进城的时候呢，他是瞎眼的，是要被人领着进去啊，那是不太光彩。但是呢，出城可是更不光彩，他要别人用一个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来躲避在那些城门守候要暗杀他的犹太人。使徒行传第九章26节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在第25和26节之间呢，有一个时间上的间歇，那大约是3年之久。保罗离开了大马色之后呢，并没有立刻到耶路撒冷去，他是下到了阿拉伯的西乃山一带。在那里他大约逗留了3年的时间，得到了主的帮助，重新整理他对圣经的认识。那是一段安静的时间，是一段寻求神的时间，又是获得圣灵大启示的一段时间。因为呢，神要向他启示在律法之外还有神奇妙的恩典，所以呢，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他花了3年时间在那里单独的接受了主的教导，领受了主的教诲。因此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上谈到自己重生得救的经历的时候，他说，我没有直接上耶路撒冷去，而是到亚拉伯去3年，在那里接受主的教导，就是接受保罗在书信中所传授的真理。他说他并没有真正接受在耶路撒冷的使徒的任何教导，他又说他们没有给我加添什么。使徒们与耶稣一起3年，他们是集体接受主的教导，然而呢，保罗呢，他是单独与耶稣在一起接受主的个别的圣经教导，之后呢，他回到大马色去，然后才下到耶路撒冷。所以在第25和26节之间有大约3年时间的间歇。接着第26节继续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不要与那人来往，我们认识他。使徒行传第九章27-29节说，唯有巴拿巴，一 意思呢是劝慰子，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啊，可怜的保罗，从大马色一开始他们就设法要杀他，现在呢他到了耶路撒冷也碰上了同样的情形。这正好表明，因为你没有强而有力的理据来辩驳了，而你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与你对立的人呢，肉体上杀掉。因为你真的无法驳倒他的论点，所以你就只好气愤填胸的想要把他杀了。这就显明了你的立场是何等的不理智。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节说，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哎，保罗啊，回家去吧。啊，保罗呢就回大树去。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在往后的七年，保罗呢一直住在大树执帐篷。有意思的是，当一个人对耶稣基督有了深厚的认识，他们就常常觉得他们啊要立刻开始服事，开始与别人分享他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到的知识。但是我认为有趣的就是，尽管以前呢保罗已经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接受了圣经的教育，那是神为他所做的预备，但是呢也许在他悔改信主大约十年之后，他才真正的开始服事。这是再经过十年的预备，再被主教导了十年，所以在他内心才产生了这么巨大的革命性的转变。啊，我并不是说你要花十年来做预备，当然神可以马上开始使用你。可保罗的问题是要重新学习，重新学习的过程呢，总要比一般的学习过程来得缓慢，因为在重新学习中，你必须首先要把你过去所学到的、所坚守了许多年的东西啊，都抹掉。所以重新学习的过程总是比较慢一些的。好，现在我们呢，暂时不讲扫罗，也就是保罗。他呢平安地回到大树去了，住在那里七年。我们现在呢回去谈谈彼得。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三十二节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如果你到过以色列，在班古利恩机场下了飞机，那个地方就是吕大。这就是彼得从耶路撒冷下来居住的地区。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十三和三十四节说，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雅，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雅，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哇，这是神荣耀的高模。当他一向这个人说出信心的话语，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这个躺卧了八年的瘫子他立刻就起来了。 《使徒行传》第九章35到38节说，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因为看见了这一次医治的大能。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西利尼话呢就是多加啊，就是羚羊的意思。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快点了，下到约帕去。使徒行传第九章39节继续说，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多加呢是这些特殊的妇女之一，她是个有天分的裁缝师傅，她什么衣服都会缝，而且呢她经常关心别人，服侍别人，她是个可贵的圣徒之一。所以他们就把多加缝的衣服都拿出来给彼得看，跟他分享。使徒行传第九章40节说，彼得叫他们都出去。你还记得当耶稣被带到雅鲁家里，雅鲁呢就是在加百农管会堂的人，他的小女儿大力大已经死了。耶稣到了雅鲁的家，所有的人都在大大的哭泣哀嚎。耶稣说，别乱嚷哭泣，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呢就嗤笑耶稣，他们藐视耶稣，这很不礼貌。于是呢耶稣说，把他们都赶出去。他们就把那些人都撵出去了。耶稣就带着彼得和约翰以及孩子的父母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然后呢命令他起来。那现在呢彼得也一样，叫他们都出去，免得有人可能有不幸的灵妨碍了神要做的工作。那些个人呢都哭啊哭啊，哭得死去活来，非常的悲伤，还没有心理准备会看到什么神迹。所以呢彼得叫他们都出去。使徒行传第九章的40节说，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耶稣对那个小女孩说的是大力大古米，彼得说呢大比大古米啊，非常相似。我可以明白为什么彼得要叫那些个人出去，因为他跟一个死者说话呢最好不要有许多的人在场，因为他们会以为他大概有什么问题吧。因此彼得呢叫他们都出去，然后就吩咐呢死者起来，跟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有点很相似。耶稣对死者说话，彼得呢也一样，他吩咐死者起来。使徒行传第九章40和41节说，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啊，你可知道这是何等让人兴奋的经历。彼得呢拉着大比大的手从房间出来，说他没事了。使徒行传第九章42和43节说，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现在呢，这里给我们提供了第十章的背景。在第十章当中呢，主将要借着彼得打开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啊，这是非常精彩的一章。我们会看到外邦教会的建立，当然我们今天呢也都是属于外邦教会的一部分。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这段记载而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圣灵不仅仅是借着使徒，也借着门徒做工。主啊，我们看到你拣选并且预备器皿去做你的事工。今天我们都渴望看到你的作为，看到圣灵大能的彰显。亲爱的主啊，作为成就你目的的器皿，我们是何等的渴望，也愿意与你保持亲密的关系，正如亚拿尼亚一样，你可以直接的、很具体的跟他交谈。主啊，我们盼望能够有这种关系，让您向我们说话，给我们具体的指示。主啊，我们渴望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这样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让我们有圣经的知识，明白圣经的背景，使我们能够打开圣经，与别人分享圣经是如何的谈论耶稣。亲爱的主啊，作为你的百姓，我们祈求你吸引我们更亲近你，叫我们远离这个世界的试探和诱惑，归向你，与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听你的声音，更愿意快快的回应。神啊，求你给我们一颗寻求你的心。主啊，求你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社会里释放出来，叫我们脱离种种缠累我们的事，赐给我们自由。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请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使得我们的灵命长进。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下一次，我们将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继续查考有关彼得蒙召的经过，请预先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到二十六节。预备好自己来领受主的教导。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今天所分享的内容，或者是在查考别的圣经卷书的时候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你也可以通过电邮或者是短讯和他联系。最后，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眷顾你，保守你，愿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我祈求主能亲自的吸引你去亲近他，给你有安静的时间和地方，让神在你的内心动工，使你多多的思想永恒的事情。我们每天营营役役，为日常所需来忙碌，求主帮助我们能像约胖那样说，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更愿我们与主有这种亲密的团契，叫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属世的价值上，相反 更能够认识到属灵价值远比属世的价值来得宝贵。愿主亲自吸引你归向他，愿主在你里面动工，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